我们今天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哈，在新约的222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我们求你今天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主要让这个教会在你的同在里，在你的恩典里边，主要能够真实的生命牢固的，主要有根有基的，主要在你的恩典里边被建造起来，在你的心里边，在你的计划里边，在你的蓝图里边被建造起来，主要让我们不是是在表面上被建造起来的，是在生命的根基里边完全的被你建造起来，主要好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可以承载人主要进入你的国度的一个教会，主要谢谢你，求你大大的做工，主要谢谢你，我们为你过去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事情，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要让我们遵从你，主要让我们与你同工，来建造你自己的荣耀的国度，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我们为上个星期这个美好的音乐会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进到了启示录的第二章。今天的题目叫做以弗所教会的三大优点。当我们开始讲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呢，我这是开始了神对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我们开始进入这一章了以后呢，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就是神州教会有没有什么优点，有没有什么缺点。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三大优点。这个是对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在我们讲这七封书信之前呢，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整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好像是一个开始，到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时候开始进入到教会，就是神对教会的七封书信。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什么是教会吗？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教会，你应该怎么样来解释呢？在圣经中好，对教会至少有14个的形容。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是基督要嫁给基督的那一位。第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完全与这个头合一的，是完全顺从在这个头里边的，与头有本质上是一体的，是同样的。第三个，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也是神的殿，是神要充满的地方。教会也是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预备好的那一位。教会也是神的国，教会也是天国在地上的彰显。第八，教会是神的军队。第九，教会是圣灵的居所。第十，教会是神拣选的一个族类，它是一个新的族类，不同于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族类。 所以每一次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送一本圣经，在里面写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是在神的眼中，他用他的灵来重生一个人，这个人成为了神的儿女，他是一个新的族类。第十一，教会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充满了君尊的祭司。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是要敬拜，要来侍奉这一位万王之王的。第十二，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教会必须要不同于这个世界，它必须要要在世界的罪恶里边能够分别出来的。第十三，教会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我每一次唱这个天父你是我今生的依归，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我是属于神的。第十四，教会是金灯台。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了解教会是什么的时候，你在这十四个圣经里边的形容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来思想，它说明了教会的一些特征，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在神眼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位置。所以在圣经的这些形容中，你就知道哈，当我们了解这十四个，你就知道在神的眼中教会的地位是多么的高贵，多么的重要，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宝贵，多么的无价和多么的尊贵。所以当我们讲到这十四个的时候，那是圣经对教会的形容，它不是诗人眼中的教会的形容，而是上帝眼中教会，在上帝的心目中，在教会的眼中它的位置，它的尊贵。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在上帝的眼中它的地位是多么的高贵，多么的重要，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宝贵，多么的无价，多么的尊贵。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神似乎，你看你读圣经你会发现，神似乎是为了教会而创造了宇宙万有。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有多尊贵吗？神好像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来创造了宇宙万有，创造了人类，在人类中他招出一批一批的人，信靠他的人，这群人组成了一个宇宙性的、全球性的一个教会。历世历代所有信靠神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在天堂里边与这位救我们的复活的主永永远远的在一起，那个整个被招的所有的人类，那些人就组成了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们说神似乎是为了教会而创造了宇宙万有，为了创造了人类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不论它是什么东西，不论它是国家，是政府，是军队，是科学，是这个世界的民生、金钱、地位，所有的这一切东西，你会发现你读圣经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些东西都不能够存到永远的。而只有教会在圣经里面，在神的心里面，它会存到永永远远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神似乎是为了教会的缘故而创造了宇宙万有，创造了人类，在这个人类里边，那么多的人类里边，他招出一批一批的人，信靠他的人，最后成为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剑，教会是新耶路撒冷。当你想这些事了，你就知道教会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尊贵，何等的无价，何等的美丽。他是基督的心腹，他是基督的身体，他是神的殿。所以因此为了这个原因，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边，神有预备，有拣选，有引导，他亲自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就诞生了。你知道神创造夏娃的时候是怎么创造的？神先把亚当让他睡着，然后动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外科手术，把亚当的肉打开，把他的一条肋骨拿出来，然后创造了夏娃，然后又把亚当的肉合起来。 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教会是当末后的亚当这位神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被埋葬三天的时候，当有一个士兵扎开他的胸膛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个生命产生了教会。所以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那么亲密。所以亚当说，跟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教会和基督也是同样的，教会是基督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它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所以为了这个原因，神为了教会的原因，他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他预备，他拣选，他引导，他亲自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然后教会诞生了。在整个教会，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恩典的这个时代里边，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无时无刻的不在建造教会、引导教会、保护教会、洗净教会、兴旺教会，在牧养着教会。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基督徒大约有20亿人，这个所有的这一些人都组成了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有一天我们要在天堂里面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又救赎我们的神，永永远远的活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是怎样看待教会的，我们也需要怎样的来看教会。神是怎样来保守教会、来看顾教会、来建造教会、来牧养教会，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生命来保护教会、爱教会、看顾教会和牧养教会。教会是神眼中的同人，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教会是神眼中的同人，那也就是代表你也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弟兄姐妹，什么是同人？就是那个眼珠里边的最中间的那个部分。上帝说，有人摸你就好像摸我眼中的同人一样，那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正因为教会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中有这么高的地位，神似乎在这个世界里边，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似乎在这个世界里边，他唯一在乎的、他唯一看顾的、他唯一建造的就是教会。正因为这个原因，神同样的，正因为教会在神的心中这样宝贵、这样尊贵，存到永远，是他唯一他在乎的、他看顾的、他建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弟兄姐妹，神对教会的要求、希望和标准也是非常高的。弟兄姐妹，神对他的儿女的塑造也是非常高的，他的标准也是非常高的，非常严格的、非常细致的来塑造我们、来打造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是那么样的严格，你要了解，正因为他是那样的爱你、那样的在乎你、那样的打造你，在整个世界里面他唯一关心、唯一建造、唯一看顾的就是这个教会，因此他对教会的要求、期望和标准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今年有很多人受洗了，对不对？你知道吗？所有真正信主、真正重生、真正受洗的人，在你受洗的过程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永远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受洗完和受洗前，上帝对待你开始不一样了。很多人都说，哎呀，受洗以后上帝对他很好，对不对？是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在你受洗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你生命里边开始经历到上帝新的工作了。以前我听这个于洪杰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这个他们公司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男同事，有一天就来找他，他说，于洪杰，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于洪杰就说，哎呀，你怎么看出我是基督徒来了？他说，我看你哎呀，在这么大的工作压力里边你心静如水。他说，我里边是翻江倒海啊。 这个他痛苦的每天不行。他说你坐那边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心静如水。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于洪杰就说好，我真的是基督徒。后来呢，他就讲到哈，他和他太太之间哈非常相爱，但是两个人啊火气爆得不行，一有点事情两个人就啊。后来呢，他就跟他做见证传福音，哎，非常奇妙。这个弟兄信主了，哎呀，这个弟兄信主以后呢，就开始追求了哈，神对他的工作就开始不一样了。以前呢，神在他身上没有工作的，但是信主以后他就开始有工作了。有一次呢，于洪杰的一个很好的他太太很好的一个朋友来看他们，然后从很远的地方，然后这个弟兄呢就说，哎呀，我建议好，你这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人我们一起呢去钓螃蟹，钓完螃蟹呢我们一起再吃个饭。哎呀，这个于洪杰那时候年轻没孩子，他说好，我们一起去。结果呢就去钓螃蟹了，到了旧金山那个金门大桥下边那个公园哈，就进去了。一进公园，于洪杰就看见那上面有个牌子，多大多大以下的螃蟹是不能钓的。然后呢，于洪杰就跟那个弟兄说，你看这个牌子没有？这个牌子说，哎呀没关系，那就是他们说说，我们钓我们的。结果两个人就进去了，所有于洪杰钓出来的螃蟹全部都是小的，都不能要的。于洪杰就把它丢回去了。哎呀，那个弟兄非常的痛苦，说你怎么能够把螃蟹丢回去呢？你后来两个人呢就有点闹别扭了哈。那个人就说，于洪杰你到另外一边去钓，这个弟兄在这边钓。这个弟兄一共钓下来20多只，他把所有的螃蟹都藏在袋子里边，然后放在那个垃圾桶的底下，中间呢还有警察来检查，他都没查出来。哎呀，这个弟兄很高兴啊，那收获很好。等到上车的时候，他把螃蟹从垃圾桶底下挖出来，然后呢就带上了车放。当他一放到车后门一关的时候，突然在远处两个大的警车的灯啪照上，然后两辆警车呜就开过来了。对不起先生，请你打开你的后车门，我们要检查一下。哇，那个弟兄的脸立刻就绿了。结果呢，那个警察把他的螃蟹挖出来了以后，每一只都给他扔回去，然后罚款600多块钱。然后连那个掉在地上那个死螃蟹那只小脚都把它捡回来扔进去。这个于洪杰哈就在那里想哈，神在他身上开始有建造的工作了。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你是不同于世人的。当别人在那里掉螃蟹，他是这样掉的时候，神不会管他的。只要他没有被律法抓住，神不会管他的。但是当神看他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必须是圣洁的，教会必须是诚实的，教会必须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为什么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这么多深刻的工作？以前我说谎一点事情都没有的，我随便说谎的，我同时有好几个女朋友，我常常说谎。但是我信主了以后，当我说谎完了以后，神在我耳边就说，你刚才说谎了，你知道吗？我欠人家钱从来不还的，但是我信了主了以后，欠别人5块钱，每一次神都提醒我，你没有还钱，你没有还钱，你没有还钱，直到我把那5块钱还给别人了以后，那个声音就消失了。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许多伟大的建造，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是属天的，是尊贵的，是高贵的，是圣洁的，是能够配上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弟兄姐妹，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塑造必须是高标准的，必须是严要求的。因此他在这7封对教会的书信里边，主耶稣说了许多责备的话，当然也有许多鼓励的话。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每个教会里边，每一天在我们生命里边，他在仔细的在那里雕琢，他没有半点的马虎的。因此在这7封书信里边，神对每一个教会的评价，对每一个教会的表扬，对每一个教会的称赞、责备和命令与警告，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对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变得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我们要仔细的来聆听，仔细的来揣摩，仔细的来对照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灵性的光景。 所以这些都是上帝对他教会的一个非常诚实的真实的一个 comment。
你知道今天我们在美国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说我们真实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恐怕伤害了别人，我们都是要说一些比较好的、比较鼓励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在这七封书信里边，上帝是非常真实的，把他对教会的优点和缺点真实的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面对真实的东西。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能够面对真实的东西吗？能不能面对？因为中国的文化里边特别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够来面对真实的东西的。以前中国的所有生了病的人哈，我们都不告诉他真相的，对不对？哎呀，你就回家以后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玩，一切顺利。人家一听这话，人家就明白了，你让我回家好好吃好好玩，有啥好吃的赶紧吃点算了吧，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一个真实的上帝。希望我们当我们来读的时候，有一天上帝来到神州宣教教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评价，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真实的东西？我相信上个星期完了以后，所有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兴奋，对不对？你们兴奋吗？哎呦，至少我很兴奋，你们兴奋吗？但是很快神的启示就来了，神让我看到哈一条非常美的一条路，非常非常的在一个平原里边，非常直，旁边非常美的原野。然后神又让我看到我在修路，那这条路呢是非常好的一条路，是新铺的一条柏油马路，是非常平非常黝黑的，就好像外面的路刚刚铺过一样，哎呀非常美。但是神让我修路，我修打开这个路的时候，上面的这么厚的一层都是坚实的东西，但是所有底下的东西全部都是软的，都像那个稀粥一样。我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铲子一挖，怎么全部都是稀泥呢？全部都是沥青和石头，但是是没有凝固的，全部都是稀泥的。然后呢有这个车过去的时候，这个路就开始往下压了一点。我就在想象哈，如果这个重一点的东西压上去，如果暴雨的时候，整个这个路全部都毁掉了，所有都是坑，都是塌的东西，因为它的根基的东西是非常不坚实的，因为它根基的东西是没有真正的打造好的东西。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在表面上看我们很有热情，我们也有一些的一些果效，但是在我们深层的我们生命的根基里边，在这个教会深层的根基里边的建造里边，那是非常马虎的，那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真实的工作的，在那个地方是非常软的，是经不住任何的考验的。所以当压力来的时候，当真正的重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路就会塌，当真正的暴雨来到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路就会全部都是洞。弟兄姐妹，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更深的建造，我们的教会在组织方面，在行政方面，在与神的关系，在生命方面，在读经方面，在祷告方面，在进食方面，在夫妻关系方面，所有的方面我们都要更真实的，更坚固的，更牢固的来建造。因为这个建造的工作必须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它不可能是马虎的，不可能是求快的，不可能求外边很多的东西的。这个工作，弟兄姐妹，我也相信你教育你的孩子，你在你的工作里边，你必须要做很多非常坚实的一些工作，而不是表面上的一些风光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七封书信里边，神对每一个教会的评价、表扬、称赞、责备、命令与警告，变得对我们来说变得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
我们也要仔细来思想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弟兄姐妹，你和上帝属灵生命，你的建造是不是非常牢固的，非常坚固的？还是他只有热情，却缺乏一个稳固的生命的一个根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每一个小组更深的要在生命里边，更深的要在我们心灵的根基的东西，我们要来建造，好让有一天这个路上即使是有坦克有重型的货车过去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摇的。暴雨大雪，任何的环境的严格的环境，可怕的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的路依然是在那里，依然是美丽的。因为他看不见的那个深层的根基的东西，只有在考验的时候他才会显出来的。当阳光明媚，上面只有自行车在那骑的时候，这个路没有问题的，哇，很美。但是当重型的机车，很多的人流在上面走的时候，大雪雨暴雨洪水冲的时候，这个路是不是还能够立在那边？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七封书信里面，神对每一个教会的评价、表扬、称赞、责备、命令和警告，对我们来说值得我们深深的来思想，仔细的要来聆听，仔细的要来揣摩，仔细要来对照我们自己的教会和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在这七封书信中的每一封的结尾，都有一句话讲到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他是向众教会说的，向普世的教会说的，向每一个神的儿女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一个心，就是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对我们说真实的话，好让我们在真理里边，在真实里边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更新和改变。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听的耳，悔改的心，柔软的心，仔细的听，仔细的想，仔细的对照我们的生命与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当然首先今天是讲了以弗所的三大优点。神给众教会的第一封信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教会大概是在百基拉和亚基拉开始传福音，后来保罗呢在欧洲布道，从哥林多回来要去安提阿的时候被留下来，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之久。以弗所的教会曾经是在使徒保罗的带领底下有一个极大的复兴临到整个的以弗所和小亚细亚。使徒保罗离开了以后呢，有提摩太在那里牧养过，最后呢又有老约翰，老使徒约翰也在那里牧养过工作。因此呢，可以说以弗所教会在属灵上，在生命上，在知识上，在组织上，在各方面都打下了非常好的根基。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我们从使徒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的灵性应该是非常高的。所以使徒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是那么样的属天，那么样的奥秘，那么样的美。所以当主耶稣谈论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是那一位完全掌管教会也行走在教会中的那一位。当上帝看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到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优点，我们从这些书信里边我们大概可以有许多的学习。就是当神当主耶稣夸奖以弗所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神心意里边他怎么看一个教会是好或者是坏，他喜悦什么，他恨恶什么，神怎么样来评价一个教会，他打分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他怎样来给我们打分，如何来评价，我们要从这里来学习。第一个他对以弗所教会，我们来再来看这段圣经第二集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优点就是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件事情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天哈，弟兄姐妹，有一天主来到你的面前，他一定会说这句话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句话哈，显然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讲一遍，当时主耶稣对以弗所书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是代表着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之所以被上帝夸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教会它是一个有行为的教会，它是一个行道的教会，它不仅听道，它也是一个行道的教会。显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边，在我们信主的这些年日里边，我们有没有遵行主的道，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的标准。圣经上好有好几段的经文讲到了行道的问题，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到23节，我为大家读一下。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再读一下，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对于我来说，我要说，你们要，主可能对我说，你不要，你要行道，不要单单的讲道，自己欺哄自己。同样的，对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或者讲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在雅各书第二章第17节到第18节这样说，他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再读一下这句话，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最后雅各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以弗所教会之所以被上帝夸奖，就是他有信心，他同时有行为，他听到他也行道，他的信心和他的行为是并行的，他的身体和他的灵魂是在一处的。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自己哈，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信心和行为并行的教会？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信心与行为并行的？你的信心是不是有行为在那里彰显出来，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一个死的信心？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听到又行道，或者讲道又行道的一个教会？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24节到第27节，主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说，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当我们不去行的时候，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弟兄姐妹，同样的，总有一天，我相信上帝这一位复活的主会站在你的面前问你，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一生所有行过的，都会在主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是有行为的？我们听到是不是要行道了？这个很需要我们来思想哈，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我这个星期在家里边，哇，天天要省察我自己。当然我相信我们都是有误差的哈，弟兄姐妹，我觉得我的误差很大。我觉得我们要立下一个心智，我相信我们都是有误差的，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来缩小这个误差，是不是？阿门。哎，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误差是非常大的。就像我老婆说，你最好站在讲台上，不要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心中，我觉得我挺行道的，你知道吗？在她的眼中，那个误差很大。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努力来缩小这个误差。约翰福音号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说，他说：“你们若爱我，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显然，一个人遵行神的命令，是因为爱主。他听见神的话，他因为敬畏神，他就愿意去遵行。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遵行主道的教会，它是一个有真实的信心和行为的教会，它是一个活出基督话语的教会。弟兄姐妹，行在神的话语里边，把根基立在磐石之上的一个教会，所以它是一个好的教会。弟兄姐妹，所以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优点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就是它是一个有真实生命和行为的一个教会，它的信心是与它的行为并行的，它是听了道又去行道的，它是遵行主的命令的，它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行的，它是一个爱，就是爱我的，这是神所看重的，神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信心与行为并行的教会？你是不是一个遵行主道神的一个门徒？你是不是一个竭力遵行主的话语的一个人？我自己哈，我要承认，在我信主的头三年里边，我因为一本书的激励哈，属灵生命大大的复兴。那个时候我明白一个神的话语里边的真理，我读明白了，我就去遵行的，对神的话语非常的认真。但是我要讲我自己生命的经历哈，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是立志，我发现我跟不上。当我明白神的话，我立志去遵行了，却发现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遵行的。弟兄姐妹，这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是讲到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因为一本书我非常的认真，我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去遵行，后来发现我即使读明白了，我想去遵行，我还发现我无法遵行。那时候才明白我们的生命是卖给罪的，我们里边有两个律，当你想要为善的时候，就有一个为恶的律将你掳去。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当我在这个光景里边的时候，我就开始大量的积累知识，积累神学。再后来发现哈，行为是知识的其实最后发现，你会发现行为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反应。当我真正明白怎么样活出的时候，我会发现行为，你外在的行为是你内在属灵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我就开始不断的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当我不断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基督来充满我，更新我，改变我的时候，你会发现自然的我们就会活出，流露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更新改变我们。不仅是看到神的话，听到神的话去遵行，你会发现到了一个地步，你即使很认真很严肃，你会发现你真是没有办法遵行。你的肉体在那里抵挡神的话，你的老我在那里抵挡神的话，你会发现生命 行道外边的行为是真实属灵生命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要走在生命的道路里边，要每天亲近他，要来享受他，要来连接于他，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更新改变我们，我们就自然地活出流露出基督的生命来。这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优点长处，他们是一个行道的教会，一个有行为的教会，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他也会有一天来评判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话语来，有没有活出神的道，有没有活出基督的见证，我们的信心是否与行为并行。好，主在这里说，好，这个教会的第二个优点，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个优点，就是他是一个为主的名劳碌劳苦并不乏倦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你觉得第二点我们教会够得上吗？啊，哦，有人马上说够得上，哎呦，真是，我觉得我们教会还是有一点意思的哈。上个星期哈，有一个弟兄在微信上写了一封信哈，说这个啊，说这个那一天啊是神州教会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天，说世界级的小提琴家来到我们的教会，这个天籁之音美轮美奂，观众是人山人海，这个啊如痴如醉。这个然后讲到牧师是声嘶力竭满头大汗，是吧，这个啊，然后呢这个弟兄就说，因为他是某一个组的弟兄，他就说，我看到某某某，哎呀正在分饭，我感动。我看到某某某在扫地，哎呀我感动。我看到某某某在带孩子，我感动。我看到某某某去接人，我感动。哎呀，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教会整个的教会都动起来了，真的是为了上帝的名我们在那里服侍他，确实是这样。那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你知道吗？你看，我还看到老童啊，在那电光闪闪，到处闪光的，到处放光，哈，闪得大家眼花缭乱哈。你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排椅子的啊，去接人的，扫地的，分饭的，带孩子的，哦，所有的，你看做招待的，弄新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好像全部都动起来了。我们是一个，我盼望好，我们有一天神来评价我们的教会的时候，真的是说你这个教会是为了上帝的名来劳碌来劳苦的教会，而且是并不乏倦的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回到家里面，哎呀我累，好累啊，下回不做了哈，那就是不是一个并不乏倦的教会。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属天的喜乐，我们愿意更多的摆上，我们就是一个为主的名来劳碌的一个教会。所以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也知道你的劳碌。然后他底下讲了一句话，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哈，他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我们是不是为主的名在劳苦？他说并不乏倦。这个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为主的名一直在那里劳碌，一直在那里劳苦，而且并不乏倦的一个教会。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一直保持这个优点，弟兄姐妹，我们要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我最近好读到比较，我因为我开始要讲教会的书信了，我开始读到比较多教会的历史，我开始大量的阅读好教会历史的书。教会历史好中间有一段评论中世纪的教会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位叫做贵格里七世的一个教皇。这个教皇是非常伟大的一位教皇哈，这个教皇是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人物。在他的一生里边哈，他完成了许多伟大的工作。教会历史哈，有一段教会历史里边是这样的评论这位贵格里七世的这个教皇。他说，教皇手中，所有的教皇手中有大量的金钱哈，可以供他来挥霍的，供他来使用。他说，贵格里七世本可以像他以前的教皇 过着非常舒适、懒散、奢侈，甚至是糜烂的生活。但是贵格里七世并没有这样来生活，他每一天把自己投入在大量的极其繁重的如山如海的行政工作中，孜孜不倦地处理着所有教会中所有的事务。他每一天过着极其简朴、自律甚至是禁欲的生活。然而贵格里七世是一位有着伟大的心灵的人，他的一生都是为着扩展上帝的国度而努力的一个人。
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是我觉得是我们生命里边的榜样。弟兄姐妹，我担心有件事情啊，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里边，我们越来越过着富有的生活，哎呀，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有的时候我想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过的生活比100年前的皇帝过得都要好，我们只是没有他那样的排场。我们有冷气，他没有冷气，对不对？我们有暖气，他只有个火炉。我们有汽车，对不对？我们进去了以后，我们想听交响乐就是交响乐，我们想听圣诗就是圣诗，我们想听相声就是相声，我们想听圣经就是，我们想听什么都有。皇帝不行啊，对不对？我们每天睡在西蒙斯的床上，我们每一天都洗热水澡，我们每天喝的都是冰的这个 Starbucks coffee， 对不对？我们每一天可以吃到全世界各地的水果。我们想吃烤肉就吃烤肉，是吧？想吃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想吃回锅肉就是回锅肉啊！我世界各地的美酒都可以喝到，所以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边，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最终的让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来生活。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哈变成了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想的就是喝一杯最好的咖啡，这就是我想的。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想着，哎呀，我到 Starbucks 喝一杯最好的咖啡哈，然后吃几块最好的那个蛋糕哈，或者我自己弄几块最好的蛋糕，然后用的是非常好的东西，然后开着我的车，哎呀，听着音乐我就上路了。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在这样的一种享受里边，弟兄姐妹，我们很有可能我们会迷失在这个世界的享受里边。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一生是为主打拼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为主而活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为了主的名而勤恳服侍的一生。所以有一天，弟兄姐妹，上帝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也知道你的劳碌，你曾经为我的名劳苦，你为我的名劳碌并不乏倦。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夸奖，这是多么大的夸奖，这是上帝的夸奖，那决定我们的永恒。上帝会对你说什么呢？当你检视你的人生的时候，有一天上帝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上帝会对你说什么呢？上帝会对你说，我知道你的口福，你吃了红烧肉，接着就是回锅肉，然后还加上梅菜扣肉，所以我这么早就把你提到天堂去了，你的心血管全部堵住了。上帝怎么样评价我们的一生？弟兄姐妹，值得我们来思想。我们要在圣经的光照里边，每一天让它来光照我们的思想，光照我们的人生，光照我们怎么样生活每一天，让圣经，让神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以弗所教会的第三个长处，第三个优点，也是在这里。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以弗所教会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能够忍耐的一个教会。我相信哈，忍耐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标记。你会发现哈，婴孩是不能忍的，你会发现他饿了马上就会哭，他不舒服马上就叫。孩子们也是同样的，
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边，上帝会加许多的担子、责任、义务、环境给我们，来训练加增我们的忍耐。一个小孩子如何在生活里边来学习忍耐呢？如何培养他忍耐的品格呢？我有一次就听到这个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你要让你的小孩子要学习忍耐的品格，你要培养他忍耐的品格，你不能说他一热就马上开空调，一冷马上开暖气，他的生命必须要培养，要磨练。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培养呢？就上学的时候他不能动，这就培养他的忍耐，他想动但是他必须要忍耐住。上课的时候他不能讲话，他必须要学习忍耐不能讲话的那个痛苦。他考试的时候他要忍耐那个压力，学习的压力、熬夜的压力与艰苦。他每天早上他必须要按时起床、按时睡觉，他要学习有纪律。他工作以后老板骂他，你必须要学习忍耐的。结婚以后、生孩子以后，天天都要学习忍耐，是不是？在座的各位明白吗？天天要学习忍耐。忍耐，弟兄姐妹，忍耐是一个成熟人的表现，同样的，忍耐也应该是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标记。所以当神夸奖以弗所教会你是能忍耐的时候，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生命的特征。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你能不能够忍耐？你能够为上帝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为他的选民的缘故、为了慕道友的缘故，你在你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忍耐，有许多的劳苦，有许多的付出，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标记。你看好，当我们看神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的四十年里边，他来训练以色列人，在这四十年里边训练这些以色列人信靠神，每一天供给他们食物，带领训练他们顺服，同时也在许多艰难的环境里面训练他们忍耐。在旷野中多么艰难的环境里面，这些人属灵的生命慢慢的就被建造起来了。当你读整个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伟大的、有伟大的属灵品格的人，都是一生在神的学校里边，在神的手中来学习忍耐的一群人。第一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生，当他离开家里的乌尔，他就要住在帐篷里边，白天他要忍受炎热，晚上要忍受极其寒冷的气候，可能还要忍受多年无法洗澡的环境。当神给了他应许以后，一直到以撒的出生，他需要忍耐许多许多的年，中间他忍不住了，就听从了妻子的话，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结果神说这个不算。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在他的生命里边怎么样来培养亚伯拉罕，在站住神的应许里边不断的忍耐，不断的忍耐，不断的忍耐，最后结出果实来，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多。约瑟也是同样，约瑟被兄弟卖到了埃及，他在埃及王的护卫长的家里边做奴隶，后来又被他的女主人陷害，进了监狱，他需要忍耐，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要忍耐的活下去，他要忍耐着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在那样悲伤的环境里面，他要活下去，他要咬紧牙关来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弟兄姐妹，也许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每一天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咬紧牙关的，你必须要告诉自己，你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才是胜利，你要坚持在那里咬紧牙关，要强迫自己，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的标记。所以你知道约瑟在那样艰苦，他被冤枉，被他自己的兄弟卖到埃及，他在那里做奴隶，他每一天要忍耐着，要坚强的能够活下去，他要忍耐着每一天做好他自己当做的工作，他如果一点做不好，马上就会挨打的，他要忍耐着肉体的试探来拒绝他女主人的诱惑，后来又被下在监狱里边，他要忍耐更加可怕的那个环境里边。摩西的忍耐也是同样的，想象一下，一个在皇宫里边活了四十年的一个王子生活的人，
突然有一天，神把他整个的环境换到了牧羊的一个旷野里边。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每一天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每一天就可能过着我们现在弟兄姐妹那样的生活，哎呀，吃好的，睡好的，最舒服的生活。但是当神把他放到旷野的时候，他白天要忍受炎热，晚上要忍受极大的寒冷。他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人说话，他每天就是在一个旷野非常荒凉的环境里边，在那里牧羊。有一个摩西的电影哈，讲到摩西哈，白天热得不行，晚上那个旷野刮风啊，刮到一个程度，他的帐篷给刮走了，摩西就藏在一颗巨大的一个磐石的后边，哇，在那咬紧牙关，那个风一直刮到早晨。当早晨日出的时候，风停了，然后摩西从那个磐石的下边走出来的时候，哇，你看到那个摩西，你真是想掉眼泪，满嘴都是沙子，都是泥土，满头满脸全部都是尘土，根本认不出来那是摩西，那好像亚当还没有吹气之前完全是泥造的，是那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在那个环境里边来塑造一个伟大生命的品格，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忍耐，在我们生命里边多少的时候，忍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是在神的眼中最宝贵的、最美丽的一个品格。所以天天都是在学习。我记得这个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自告奋勇说我要起来喂奶。好，那一个月我天天只要孩子一哭，我老婆就用胳膊捅我，咔咔，哎呦，那简直是，那从被捅醒到爬起来至少得花好几分钟，最后是咬紧牙关啊，最后就起来了。喂完奶了以后再回去，每天白天都是五迷三道，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撞墙。但是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知道吗？爱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在那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被压，在那个环境里边我们咬紧牙关，我们对神越来越执着，我们对天国越来越执着，我们对耶稣基督越来越执着，我们对这个世上的东西越来越看清，在这个忍耐的环境里边，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坚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solid。所以只有这样的生命，当一个巨大的卡车压过去了，它这个路不会塌的。当只有这样的生命，当洪水雨雪巨大的灾害来的时候，这个路仍然在那里坚实的立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忍耐里边好好的来学习。神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在摩西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把一个伟大的一个牧人的生命的品格最后建造在了摩西的生命里边。所以摩西最后他开始服侍的那40年里边，他就好像一个伟大的一个牧人一样，他在那里不断的用他的生命爱忍耐饶恕谦卑，在牧养着300万上帝的子民。这些人也许看不见上帝，但是在摩西的生命里边，他们看到了一个人是那样的，对他们充满了爱和谦卑，是那样的忍耐，那样的圣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打造的。如果你在你的家里边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生命里边，你很难在你的家庭里边能够带出一个属灵的复兴来。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生命。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神必定有他的美意的。我们把那个环境给他踢开，我们换一个环境，神还是会同样的训练我们的。 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什么叫做骂不还口，什么叫做默默无言，什么叫做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默然无声，什么时候是替别人而死，能够让别人得生。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了。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死，所以生就没有办法在慕道的朋友身上发动，生就没有办法在你的配偶身上发动，生就没有办法在你的亲人身上发动，因为你还没有在基督里边能够忍耐到底。如果我们在研究约伯的忍耐，那是何等的忍耐，大卫的忍耐，忍耐哈，弟兄姐妹，把我们更深的带进到基督里边，让我们更深的扎根在主的里边，从他来支取我们一切的信心、力量、盼望，单单的在基督里边，好让我们能够得胜。正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23说的，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这里讲到了不顺利的环境、压力、艰苦、患难，就生出忍耐来。当我们的生命中有了忍耐以后，忍耐就生老练，老练的意思就是生命成熟的意思。患难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忍耐生命的人，当我们开始忍耐里面，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支取他的力量、生命、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成熟了。你能不能够忍受你的先生，能吗？我发现许多姐妹什么都能忍，就是不能忍到老公。你能忍吗？大家好像都很痛苦的样子哈。我们需要学习这个，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你家里边的第一个基督徒，真的那是非常艰苦的，确实是这样。神在你身上的荣耀也是很大的，你要为他而死，你要为你的家人而死。你真的爱你的家人吗？你如果真的爱他的时候，你就会愿意为了他能够得救，为了他能够认识主，你要忍耐到底，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忍耐。所以我以前讲过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的故事，她为她的丈夫祷告了那么多年，有一天她的丈夫回家了，当她看到她的丈夫的鞋在外边的时候，你知道那几分钟的时间，她说她心里边哈，这么多年的痛苦眼泪就在那一瞬间里边，多少的眼泪。然后神告诉他，他说这不是你一直期盼的吗？他是一个浪子，浪子回家了，你应该高兴啊。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上个星期在那里，简直是哎呦，我们都快上天了哈。我们的生活不仅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坚实的，非常实际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每一天在做属灵生命的更新和建造。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他不仅是天堂里边荣耀的主，他也是来到了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位主。这个十字架的印记必须要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印记。你要为你的亲人而忍耐，要忍耐到底。就像我老婆哈，哎呀，我跟她游说了好久，我说上个星期那个人可是大师，我儿子也学小提琴，你得把以诺以信带来。他几乎要答应了，后来又说不来了。你看，我难过了2分钟，我就又笑脸相迎了。没事，没事，以后还会有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忍耐，要忍耐。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的不顺利的环境、压力、艰苦、患难就生忍耐。当我们的生命有了忍耐以后，忍耐就生老练，老练的意思就是生命成熟的意思。所以不顺利的环境、难过的环境、不容易的环境，让我们生出忍耐、坚忍，而忍耐就带出了属灵生命的成熟。神要让我们在艰苦中、患难中能够看出能够生出忍耐，以至于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熟，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能够承担压力、能够在极大的责任压力里边还能够持续站立，在极大的挑战我们仍然能够在极大的挑战面前我们仍然能够坚强。我们要学习为主而承担各样的压力，忍受各样的患难，接受各样的挑战，在极大的误解中、羞辱中、不顺利中为主而站住，忍耐一切，忍受一切，不发怨言。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问一下自己，问一下主，你需要在哪些方面来看看主正在训练你的忍耐？也许是对别人的误解，也许是极大的事情的压力，也许是工作的压力，也许是与别人的关系，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身体的疾病。在这样环境里边，我们也许刚开始天天想哭，天天向神喊，天天抱怨，但是慢慢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内在的力量就被调动起来，里面慢慢的越来越有力量，对神越来越执着，越来越笃定，心里的力量在圣灵的塑造中就刚强起来了。今天我们讲了以弗所教会的三个优点哈，这些优点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属灵的品格。我们也需要对照我们自己个人属灵的生命，看一看我们是否在这些品格上面都有，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要得着上帝的称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